条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我们很盼望在这个时代主的道可以得到应当得的地位，在教会中间，在信徒的心中，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间，愿主的道管理我们，引导我们，支配我们，充满我们。阿们。我一次在柏林有三个礼拜的时间讲道，所以除了自己讲道，我就找机会去听西柏林教会的牧师讲些什么东西。其中有一个讲的很窄的福音，完全与教会与社会脱离关系；另外一个讲的完全讲政治与圣经脱离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呢，讲一些个人的见证，没有道的成分在里面。我对那三个礼拜听的三篇信息呢，有很大很大的心中不大满意的回应。我深深知道呢，只有神的道是使人永远得准满足，永远不再需求别的。但对神的道的了解，以神的道对世界文化的启发性，这些东西应当从神的仆人内心的深处先产生效用。然后我们可以用神的宝座的眼光来看世界的一切。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希伯来书的查经不会太快，我再说呢，在一些很重要的经节的时候，我们会很仔细地比较深入的来思想。在那些以教义没有特别这相关而比较容易明白的，我们就比较快的把它讲过去。我们大家一同打开希伯来书，我们念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我念第一节第二第三节，你们大家一同开声来念。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前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化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有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恳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掌权居首位。说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你口里说出的话语。你对人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依靠世界，那是依靠你的道，你的真理而活着，而且要永远活着，因为你的道永远长存。所以你活着，我们也活着。我们感谢你，求主给我们以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用你启示圣经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使我们被造的理性在你真理圣灵的光照引导之下，我们归回真理，以你合而为一。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施恩赐福，求主捆绑撒旦，吩咐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世界的王在你里面简直毫无所有，你已经得胜，求你把你的得胜赐给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提到了上帝是对人说话的上帝，这是基督教的信仰与所有其他当时宗教所提出来的神观完全本质上差异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想象出来的，他们的神的形象是按照被造人的形象所造出来的形象， 他们的身是不说话，他们的身只成为他们利用保佑他们在打仗同平安的日子中间过丰盛生活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我们的身不是如此，我们的身乃是对人启示自己，乐意把自己的本性同计划向人诉说，借着先知对列祖说话的上帝。我们提到以色列的列祖，就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敬拜的上帝。耶稣基督说，上帝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是死的吗？以撒是死的吗？这个雅各是死的吗？不是，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这些人因为信神，所以他们就因为神而活在世界上，因为他们的信心是这样，永活的神发出气水，所以这些列祖他们永远领受了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感谢上帝，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亚伯拉罕离开这个米索波大米，领受神的话，他就放弃了不是我们想象中间简陋的生活，而是现在考古学家已经证明出来，最富贵最尊荣是以王同等地位的那一种生活。他跑到哪里去呢？跑到神所应许迦南之地，而当时的迦南是充满偶像的敬拜，当时的迦南的文化是远远低过米索波大米的。但是这里神的应许就不等于看能看见的世界，神的话就使我们提升到宝座中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神把话语启示给列祖，有以色列的民族中间就成为当时所有宗教中间唯一继续不断产生先知的一个宗教。以色列的民族是先知把神的话教导人的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是神借着先知继续不断呼唤人归回上帝，悔改离开罪恶，在神的面前归向神，所以神儿女也应许神要做他们的父，他们就做神儿女的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民族就有了先知，所以先知就是以色列历史中间最宝贵的一个这份人。但是很可惜的，以色列人听了先知所传讲上帝的话，他们心中刚硬，他们这个硬作景象，他们抵挡神的话语，他们杀死先知。第二代的人才为已经死的先知的坟墓焚刷修舍，表示历史证明他们讲的话是对的。但是当代的先知出来的时候，他们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上帝古时既然借着先知多方多次的效益列祖，这表示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列祖是听到许多神的话语，这些就记载成为旧约的圣经。那么接下来第二节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效益我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神启示自己把话语赐下来的时候，有七个大的原则，我今天不再重复了。这里的先知们把神的话传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呢，那么神就用他自己的儿子来讲话了。所以这样我们看见了这个一脉相承，所有旧约的先知跟基督的来临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先知在过去所讲的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而基督呢在地上的时候转讲都是成全先知所应允的神对人所讲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借着先知讲话够吗？不够。先知讲话是代表上帝，那么先知这个一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常常从字里面呢去思想意思，那么就从自己思想的理解去解释圣经，结果呢中国的解经跟外国的解经很不同，我们中国人的解经很中国化，与外国就不一样的。所以这样我盼望我们大家要从原文，从圣经的本意，从全本启示的道的总原则来解经，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偏差错失，不但害自己还害听的人。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以及你自己的教训，你这样做不但能救自己，而且能救那些听你的人。如果在解经，在对神的道的解释的上面，我们不严谨，我们不严正，我们不严格，我们不严肃，那我们就可能自己已经错误了，在误导许多听我们的人。这就是今天一个教会很大的危机。我盼望借着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这个原则同精神，可以产生一批真正爱主爱主道的人，在21世纪把主的真理继续很严正的传下去。先知这个字呢，不像我们字义所讲的预先知道就是了。当然先知功能中间不可能不包含这一方面的神给他的这个特别的智慧，但是呢，先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先知不等于是一个预先说一些将要发生的话就完了，先知也不是闭着眼睛暗中念咒的那些人，先知不是呢未播先知就告诉你以后许多你命运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些人，先知更不是那些呢只有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中间指指点点对你有利的那些说话的，不是的。圣经提到的先知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呢上帝的口，上帝的出口，或者更清楚的表达，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大家说神的代言人，所以先知是奉神命，靠着神的能力把神的话讲出来。先知们所讲的话就是代表神要对人讲的话，所以先知这个职分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先知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就决定于他们怎样听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讲的话，更决定于他们对神对他们讲的话产生怎么样的回应。所以先知们代表神对人讲话，人借着信心代表自己对神怎么样回应。这个启示之我有要人对他有所回应的上帝，就用了先知要来成全他心中所定他所愿意诉说给人的道理。这样呢，我们看见呢，上帝借着先知在古时代向列祖讲话。那先知呢，到底对人讲什么话呢？神要从先知的口中对人诉说什么呢？神要人明白他整个心中对人所预备的，对人所要成全的一切的恩典。所以先知就告诉我们，神借着先知把世界是怎样形成的讲出来了，是万有的源头，万有的创造是怎样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宇宙，这个可看见的世界，先知就提出来了。这是圣经有很重要的信息。第二样，先知也把使人的堕落，人本性中间的败坏，人需要悔改的信息也带出来了。这样我们不是单单看见万有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本性里面有什么错失，有什么罪孽，有什么得罪神的事情。先知在这件事情特别用律法的要求来追讨那些上帝的选民。所以换一句话说呢，神在旧约里面先把律法赐下来，律法赐下来里面就有一些道德性的要求，那是严格的命令在其中。这是与现代心理学很不一样的。现在的心理学告诉你，教导孩子的时候最好不要说不可不可，但是律法里面常常讲不可不可。所以在50年以前，许多人认为神的话教导的方式是不大对的，用现在心理学所配合的现代教育学的方法做成了一种模式，可以把教育教得更好。但是事实证明不是如此，因为许多最现代的教育学 最现代的心理学的教导法所教出来的青少年，没有比老派的或者神这种方式的教导更好。西方的社会产生了许多许多有问题的少年，他们一方面用这种理论的教导，一方面在电影中间暗示许多罪恶是可以做出来的，所以结果呢，产生整个社会教育程度同这个人格发展很大很大的亏欠。神不是如此，神在律法中间就很严格的说，你不可不可不可，这就是你当你要做一些自由向恶去行的那些行动的时候，马上产生一种境界性的自救，马上产生了一个罪恶的感觉，因为神已经把律法的命令赐下来了。那这些的律法就变成神对人在品德道德上的一些的要求，这要求的原则就成为先知对人的一个责备的基础了。先知看人抵挡神，先知看人违背神，先知看人拜偶像，这是违背了神在律法中间所定的所有的戒律。所以先知们就大胆地责备以色列民族。现在跟我们在这里用先知的口气骂中国人拜偶像是不一样的，因为以色列人是有律法，我们民族没有律法，所以你把中国人拜偶像大骂一顿，结果呢，他不但不会悔改，他把你大骂两顿，他就更难信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是借助律法成了一个道德信仰对神对人一个要求的总原则，来使先知责备他们的时候有这一个基础做他讲话的权威。所以当律法赐下来是要叫人知罪，人不但不知罪，而明知故犯，还以自己有律法，所以是超越其他民族的那种傲慢自居的时候，神就差遣先知借助律法的总原则来责备以色列民族。所以这样律法跟先知就组成了整个旧约的属灵的知识。 The ministry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composed of the law and prophets。 那这些先知们他们代神说话，所以先知的这份最重要的不是讲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下个月总统谁会选中，这不是先知最重要的这份，先知重要的这份就是告诉他，你们已经抵挡神了，你们违背你们的上帝，你们违背你们的列祖对你们所讲的话语，你们拜偶像，你们在罪恶中间，你们不行公义。所以这些赤色的话语就变成先知在以色列民族中间定罪性的信息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先知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神的能力、人的败坏、人的本性、人的需要、神的应许、基督的救赎，许许多多神计划中间最伟大的事情。现在我要把先知所讲的所有的话归成三种预言性的话语，是我们要按照价值的程序来排列的。我再讲一次，现在我要把先知的预言按照价值的程序来把它排列出来，有三个大的范围。第一个范围是什么呢？先知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预言耶稣基督要来解决人类罪恶的问题，耶稣基督要成为神对人拯救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办法，他也成为人类得救唯一的救主。所以先知的预言最高的价值层次就是对基督的预言， The prophecies concerning Christ and his salvation， 这是先知预言中间最高层次的一个范围。第二个范围是什么呢？也是先知宣布神的审判，把神的本性、公义、圣洁的威严的权柄讲出来，将神超过世界上万国、万民、万族、万王的宝座就现在人间了。所以先知可以在君王面前说，神要审判你了，先知可以对帝国说，你不久就要灭亡了，先知 师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以最高的权威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人生死命运的神的权柄来讲话。所以先知就把神的本性，把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权威，神的宝座彰显在人间。当先知宣布列国的命运的时候，列国要受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说讲的话是上至王帝，下至平民都要好好听的，因为神的权柄在人的权柄之上。这是先知预言从价值层次来看第二个很重要的范围。第三个范围就论到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某一些个人将怎么样要结束他们的生命，他们要在怎样的环境中间受到神或者受到其他的人对他们的这个待遇。所以这样你看见亚哈王啊，你的血要被狗所舔，你这个法老王啊，神要亲自伸出手来降临灾祸在你埃及的土地上。这些后来都要成全，这些成全的话语就证明先知讲话的权威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差遣他们把权柄给他们的这种能力，所以他们才能讲出来。所以先知所讲的这个预言的话，第三个层次才是将要发生未来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许多许多的人对先知功用，从先知预言的层次不了解，所以就把次要的当作重要的，把重要的当作次要的，把绝对的相对化了，把相对的绝对化了，产生信息的混乱，同信仰的无基础，没有原则，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再讲一次，保罗说我更要你们做先知说预言，这一句话不是说你要讲明天发生什么事，后天发生什么事，因为那边这个预言这个字希腊文 prophetir 的意思就是代神说话，就是传道的意思。所以这里说讲的做先知说预言，就是传道，把神的真理传出来的意思。这讲先知的意思不是指预先知道叫做先知，乃是神的代言人一样。你把这个字义搞清楚了，那么你再用这个字义所启示出来的要我们明白的真理传讲的清楚的时候，你就不会带乱教会。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间对你说，那再过几个月以后，台湾的总统是这个人，不是那个人，哇，等过几个月真的他讲的就成就了，你就论神的灵在他身上，你论他讲预言成功了，你论这个人一定很特别的。菲律宾就有这种教会，我在他们中间讲过道，他们在最丰盛的时候，有时候一次主日崇拜是7000到10000人，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用，所以他们就借学校的体育场在中间讲到7000个人来，每个礼拜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的创立人曾经说预言 Ramos 做总统，而不是别的人。所以当他讲了这个预言以后，不久真的 Ramos 选中了。 Ramos 一选中总统，大家就离开原有的教会，归入他的教会，因为这才是上帝真正的仆人。你不要笑，很可能就会发生在台湾许多这样的事情上。我盼望台北有一批的人对神的话，对神的真理那个准确性完全性真敢建立起来，好叫我们不再随便误入歧途自害害人。神对我说我们将全家搬到哪里去，神对我说上帝要在哪里降临，耶稣要来了，这些也肯定的话，就是可能就也是损害你信仰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对先知这个字曲解，对预言这个功能的功用也曲解了，对预言价值层次的了解也乱了，所以说讲的道好像站贴站钉那样肯定，结果呢把你带到更错误的道路中间去。我不知道台湾的教会什么时候开始成熟起来，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长大成人，不是吃奶能够吃干粮。我盼望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可以从 你们的耳中听进去，那以敬畏主的心说，主啊，求你建立我，用你的道建立我，不是用那些轻浮的、虚假的、冒名的那些的假先知的话来毁坏我的信仰。当然圣经里面说的，如果有先知讲话没有应验，你不要怕他，你要用石头打死他。神吩咐人将严格的对待假先知，那么圣经没有说只要他讲的成功了一定是真的先知，不是的，因为你要考验他，你看他末了是如何。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话语，我刚才讲的那个菲律宾的那个牧师，这一次再一次他先说 Estrada 一定不中，是 Valencia 会中，结果这一次的 Valencia 没有做总统，是 Estrada 做总统，他们那些会员就不知道他到底是真先知是假先知。你明白我的意思？你要看一个人看到末了，不要随便信，你要看一个人看怎么样跟随主，他到最后怎么样忠心走在主的道路中间。你不是看热闹，你不是搞花样，台湾的教会要听听这些话。我没有武力，我没有资格，我没有后盾，我只以神的慈悲劝你听这些重要的话。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你从神的道的总原则知道你应当走什么路线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偏差，你就不容易受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你会站稳岗位，深根建造，向上结果，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先知们所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基督来到世界救赎，从他再来结束这个世界的预言。第二，先知所讲的话就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审判的权威，对列国要怎样审判，要怎样来按照他的公义制裁犯罪的人，这是第二个范围。第三个范围才是明天后天或者明年后年可能发生的这些事，那是第三个不重要的范围。但是今天就许多人把它颠倒过来，如果有哪一个人能够讲关于明后天、明后年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很喜欢听这些的话语。但如果有人在这里讲基督要再来，你一点不认为他是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把那个整个重要的词义已经改变了，那你整个的观念就从错误的词义中间去建立你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先知们，上帝借着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那么这些先知们是凭着什么站在以色列的面前来讲话呢？第一样，先知们是凭着神清楚的个别的呼召，所以挺身出来站起来讲话。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先知是没有经历神个别的呼召，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先知是不清楚神要他们出来做工是从天上呼召他们的。所以这种呼召这个经历是切身的，是亲自领受的，是神与他们自己在摔跤的中间他们决定顺服神的，就是他们站在台上的时候充满能力。今天讲台上的能力的缺乏，我相信跟许多没有特别蒙神呼召经历的人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因为钱而做传道，那你就向钱忠心；如果你因为是为了主责而做传道，你就向主责忠心；如果你今天是为了某某人你要报恩，你不得不做传道，你就向人忠心。有的人因为母亲小的时候把你奉献做传道了，你怕灾祸来到不得不做传道，那你就像灾祸中心。你明白我的意思了？这是很重要的动机的正确性，就是你讲话能力的基础。你清楚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就给你一个不能言喻的力量；你清楚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就给你心中一个最大的支持点。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呼召再一次把你振作起来；当遇到强敌的时候，神的呼召这是使你提醒过来；当你遇到可灰心丧胆的事情围绕着你的时候，天上的呼召使你不看四周，只看上面的呼召。 先知们凭什么讲话？先知们凭着神给他们个别亲身的呼召而讲话，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样，先知们凭着什么讲话？先知凭着神给他们的权柄来讲话。权柄不等于能力，能力不等于权柄。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个子比他大的很多，现在他长大了，他的个子比我大的很多。但我今天是不是因为他个子比我大，我不敢骂他，不敢责备他，不敢管教他？不是，我应当讲我的道样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凭能力，乃是凭权柄。你明白吗？几百辆的汽车都开，把载十字路器的这个警察一撞下去的时候，马上陷入模糊。但是警察看见几百辆汽车在那里，他就砰一声全部停下来。为什么呢？每一辆车230匹马力，126匹马力，他只有一匹人力。他不是用能力处理事情，他是用权柄处理事情。所以先知们知道他们没有什么能力，没有军事的力量，没有政治的力量，他们没有群众的力量，没有社会的力量，他们敢对群众唱反调，对那个百姓走错路的时候，他们勇敢把他们的悬崖勒马，奉耶和华的名对他们做这辈的工作。为什么？权柄。神说你要寻找我，你要寻找我的能力。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到万民中间，要他们做我的门徒，你们去传福音到全世界去。权柄，神的全能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一个人可以做出普通的人不能做的工作。感谢上帝。第三样，先知凭着什么来为神讲话呢？先知凭着神的高牧、神的浇灌、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站起来。当他们带神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看四周有多大的权能、有多大的地位、有多高的权势可以来压迫他、可以来拒绝他，他们看见了神的宝座、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们就讲话了。谁说我们不相信圣灵呢？我这一生到今天传道差不多43年，我每一篇道理都是靠圣灵讲的，因为我知道主的灵在我身上，所以我勇敢把主的话传讲出来。若不是神的灵充满，人所讲的就不是神的话，他只讲讨人喜欢的话语。先知们靠着神的灵的恩膏的膏抹、神的同在，所以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把神的话讲出来。先知传讲信息，因为神的呼召，因为神的权柄，因为神的同在，先知传讲神的话，因为神的道在他们口中。所以这样圣经就我们看见好几千次出现同样的一句话，耶和华如是说。所以先知们知道不是我的话，我的话算什么？我的话值得多少人来听？我的话有什么权柄对人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呢？ Who am I? I presuppose I am qualified enough to tell people what to do. No, I'm not qualified. 我没有资格，我没有权柄，我没有条件对你说应该怎么样。但是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谁可以抗拒呢？所以是神的话在他们的舌头上，神的话在他们的身上，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先知们讲法。不但如此，神先知们凭着神启示的应许，不但把这辈的话带出来，把神的爱从未来的盼望也带出来。所以他凭着神对人的爱而讲话。一个先知有这辈的功能，却没有爱心在他里面，他的这辈就没有能力。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讲了许多这辈的话，但是他没有讲以前，他先为以色列人流泪祷告。这样的流泪祷告之后所传讲出来的这辈的话语，就变成一个能力的印证了。今天我们的许多时候学会的那些大的传道人、大布道家，用很严重的口气对别人讲话，那你不知道人付了多少的代价，为要受这辈的人祷告，
为他们流眼泪，为他们在神面前恳求。耶利米是如此，耶稣基督是如此，所以他这辈的话语中间带着神的应许，他这辈的言语里面带着爱心的眼泪，他这辈的话语中间带着重新建造的能力，所以他敢讲撤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先知们凭着什么讲话？先知们怎么样被上帝使用？是应当是每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每一个预备做传道的人，要好好好好自己进修的一个功课。我们今天许多的传道人学会了搬书翻书，把书打在我们的作业里面交上去拿学分，这是文字上的移民局。那我对人家说我读过了，卡尔巴怎么说，布鲁纳怎么说，潘登伯怎么说，莫特曼怎么说，奥斯怎么说，海德格怎么说，我们给人家知道我们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神要我们怎么说。结果我们说的时候能力不清楚，爱心看不见，我们有外表的形象，没有里面的本质。先知们不是如此，上帝借着先知讲的这些话都被记载下来，后来就成了旧约这一本书。写完了以后你说够了吗？上帝借着先知讲话够了吗？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不够，末了就借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句话是很伟大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说呢是全本圣经里面论到基督也成为启示的一个媒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佐证的话语。这句话与这句话相同的话在全本圣经里面几乎没有看到，所以这句话的重要性同前面的话的重要性是完全相连起来的。上帝古时曾经多方多次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古时跟末世是相对的，先知跟儿子是相对的，晓谕列祖跟晓谕我们也是相对的。古时上帝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自己的儿子晓谕我们，唯一不能相对的就是多方多次，这里完全没有提。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一节圣经特别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不像众先知，基督是独一的。基督不像众先知，基督是独生的儿子，所以不必要多方多次。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来，就他一次来临，一次成全，一次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一次把神所托付的话透过他自己对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够了，所以不需要再多方多次。而这样的过去旧约里面的预备多方多次，从新约基督的来临晓谕我们，又变成了一个过去长期预备所达到的最高峰，就是成全。所以旧约就变成未来的影子，而基督就变成以来的实体。旧约的律法是将要来的基督的一个影子，是一种形象样式代表性的表达，而基督自己来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自己来，以实体向我们显现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圣经的上帝本体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身上居住，所以不需要除了基督以外还有许多许多类似的或者属天的或者灵界的货物再来启示，不需要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借着先知晓谕谁？列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谁？我们。先知晓谕列祖，也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领受了先知所传讲上帝的话语。那么借着基督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谁啊？这我们是谁啊？就是这些写信又的书信的人。 那这些人把领受的基督领受的这些话呢写成书的时候，这个我们就继续扩大，变成包括你我在里面。所以这样呢，这些我们这个字我们要特别思想，上帝借着先知小以列祖，借着他的儿子小以我们，这些亲自与神的儿子在一起的，亲眼看过他，亲耳听过他，亲手摸过他的这些我们，也就是写下新约的人了。所以将我们看见的旧约以后基督，以后新约，列祖有基督以后就使徒们，列祖启示以后的先知们把神的话带来，基督自己成全了，让再自己小一个使徒，使徒就把这句话再带给我们，写给我们。所以凡是念这本书信的人，你就是这个我们的延伸了。因为呢，列祖领受了以后，基督自己来了，基督来了以后呢，小一个我们就是写书的人，这些写信的人，这些书信写了以后，就把书信传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这些我们就变成这个我们的延伸了，你明白吗？这样你就看见了，全本的圣经是从最先的启示到最末后的启示，是整个是一体性的，是贯彻始终，是前后相呼应，是成为整体的神启示的文字记录。感谢上帝，这样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两节圣经就把神启示的一个特殊的范围告诉我们了。那么神的启示有什么范围呢？上个礼拜说我用归正神学的架构，从总原则来处理所有我们讲解的经文，就是 general principle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of Reformed theology to understand and to interpret the text in the Bible。那么你说这个所谓 Reformed theology 的这个 general principle 从哪里归纳出来呢？这个是从全本圣经所有的信息中归纳起来的。这样呢，这约翰加尔文在他写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的时候，他很清楚的，不是出于他的话，那是从圣经的意义归纳出来。所以这个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至少用了几千次，四五千次圣经的话语作为他的 first source resources， 就是这个真正的源头，从哪里归纳出整个信仰的要义。那么这个书解完了以后，他才开始写圣经注释。那你这个就关于解经的原则的问题了，因为对全本圣经的总原则了解了，那用这个总原则当作一个 master key 来明白每一节的圣经。这样当他写完了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以后，他知道全本圣经所讲的总原则是什么，那以这个架构来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我相信你们经过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讲解，我不知道你会参加多久，我也不知道我会混到什么时候，但是当你每一堂听了以后你再看同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的思想一定不一样的，你会看见过去没有看见，你会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因为这个整个思想架构所建立起来的体系的，就变成你对圣经了解的一些原则。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原则，从这个整个归正神学归纳出来的神的启示有两个范围。第一个范围是什么呢？就是普遍的启示。什么叫做普遍的启示呢？就是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你是非基督徒，不论你是有神论者或者你是无神论者，不论你是热心的基督徒或者你是曾经有过宗教经验而已经冷淡退后的人，不论你是曾经在基督之前或者基督降生之后，换一句话说，只要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人，你都有份。我再讲一次，神的启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普遍启示，第二部分叫做特殊启示。我们先念一下好不好？第一部分叫做普遍启示，第二部分叫做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性的启示。一般性的启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所有人都启示的。那对所有人都启示，包括什么人呢？无论你是基督徒，你非基督徒，你是别的宗教的教徒，或者你是回教徒，你是印度教徒，你是佛教徒，甚至你是无神论者，只要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你都领受了普遍启示，也就是一般的普遍的赐予所有人类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启示，这叫做普遍启示。第二样，什么叫做特殊启示呢？就是神所拣选，神所特别要他们明白的这一批的人，让他们呢可以在其中明白更深入的有关于神自己、神的本性同神永世计划的这个范围里面的启示，这个叫做特殊启示。我再讲一次，就赐给那些被拣选，神特别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恩典，是其他的人所没有得到的，他们可以明白，可以认知，可以相信，也可以领受神本性、神计划、神永世的计划等恩典的这个范围，这种启示叫做特殊启示。那么现在呢，我把这两个名词已经讲完了，请大家注意，神的普遍启示有什么范围？我们借助什么知道神有普遍的启示呢？第一个范围就是神所创造的万有是继续不断彰显神的荣耀能力，所以这是第一个普遍启示。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s the first category of the general revelation of God。 我再讲一次，上帝所创造的万有，天地万物的存在，是有生无生的继续不断把神的永恒同他的神性，把神的智慧从他创造的奥妙隐藏的能力继续不断向人诉说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范围，这普遍启示的第一个范围。第二个范围是什么呢？就是神只有创造一种人，使这种人每次看到神所造的外界之物的时候产生内界的回应，这个叫做，这叫 intuition。 intuition 是人是能够以万物不同对神有清楚明白他存在的可能性的这种回应功能，这个叫做 intuition。 换一句话说，当一只鸡、一只狗、一只猫看见大自然，看完了，他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然后他就回去了，这个叫做鸡。如果你看来看去也只看什么可以吃的，你喊鸡就差不多一样，你明白了？因为它没有别的功能。但是人不一样，人看到大自然以后呢，他不是单单找什么可以吃的，他有时候拿笔起来画一画，就模仿山是这样的形象，海是这样的游动，水是这样的颜色，就模仿。意思是什么？就把原体跟形象接连在一起，就可能有形象的思考、形象的表达、形象的意境的了解。因为你本身里面有神的形象，所以你对大自然的形象也有了解的可能。没有一只猫看了就拿图画来看，猫连照镜子都不能，因为它对自己是有形象的也不知道，有物质形体的形象它也不知道。所以动物和人是绝对不同的。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新世纪的时代，或者 New Age Movement， 这 New Age Movement 创造了很多的电影，试试看把人跟动物的界限把它破除。基督徒要谨慎，不要随便误入歧途。我是一个灵性里面很痛苦很敏感的人，所以一本什么书出来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就开始思想了。一个电影出来，一个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哪一个最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讲什么话的时候，我马上要考验这些话的背后到底要妨碍基督教信仰到什么地步。所以你不要怪我对很多教会常常做批判的工作，因为我若不讲，那谁讲？我若不讲，许多的人沉睡下去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向上帝负责任？人是人，动物是动物， 动物连自我存在的价值同这个觉悟都没有的。动物知道它需要吃东西，动物知道它有受害的可能，动物有求自己安全的本能，但是这个同我们所说的理智、情感、意志、永恒、悟性、理性等等是绝对不一样。所以呢，动物没有这个可能。神既然把万有很有系统的造了，把智慧隐藏在其中，神就造了一种能明白这些的，这个叫做人，你明白？所以呢，普遍启示不但在外界，也在内界。普遍启示不但在创造之中，也在被造的人性之中。这样的外面有造化，里面有自救。Externally, we have the creation of God. Internally, we are implanted with the intuition. 那你现在明白了？主啊，你使我的悟性苏醒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台湾林志平的太太张晓峰曾经在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写一句话，一个人出游看到大自然美丽同伟大，然后说我没有上帝，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很好的一句文学的描写。一个人看见这么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世界，然后说没有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张晓峰不知道，我知道他神经有病。为什么呢？他对神的觉悟的那方面的神经已经有病。当你看见万有奇妙的时候，你像保罗一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恒和神性是可见的，虽然是可以知道的，明明可知的，因为他已经显明在什么人心里，外面的创造，人心里的显明，显明在万有，显明在内心。 External evidence, the internal testimony, 就外界的见证，里界的见证，里外相呼应的时候，你只能说，神啊，我知道了，原来你借着被造之物启示了你自己，这个叫做普遍启示，明白吗？希伯来书第一节跟第二节完全不提普遍启示，这一段所讲的直接了当的提到特殊启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讲的不是上帝借着自然说话，这里所讲的不是上帝借着良心说话，这里所讲的上帝借着先知说话，然后上帝借着基督说话。所以你看见的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就是什么呢？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同借着基督道成肉身的作为向人启示。这样的普遍启示两大范围是什么？创造与自救。特殊启示两大范围是什么？就是神所启示的话同基督的道成肉身。你明白吗？我今天这样解经是比把你们当作神学生更严肃的来看重你们。我盼望你们看了听了记载下来了思想了，有相关的题目去找书在研究的时候，那你可以对神的话有很有架构性的建造，很清楚的认识。这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就是神的道所写下的圣经，以及神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圣经跟耶稣基督是神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大家说，圣经跟耶稣基督是神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神普遍启示的两大范围是什么呢？创造跟自觉 creation and intuition。 特殊启示是什么呢？ scripture and Jesus Christ。 是神所启示的道，就是圣经，以及成为肉身的基督，就是上帝自己的道。这两方面就变成神特殊的启示。启示这一个字希腊文是 apocalypse。 apocalypse 是什么意思呢？启示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幕打开来，把这个盖打开来的意思，这个叫做启示。你说我看见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你说现在遮盖的这个幕
遮盖的这个盖子已经打开了，我看见了神的启示，就是神打开自己，神把自己的奥秘向我们打开来，使我们看见他心中为我们所定要我们知道那些真理，这个叫做启示。
那么你说呢，这个字可以随便用吗？我告诉你不能。我现在改正两件事情，中国教会因为受了传统的影响，所以两句话是太随便讲了。昨天上帝启示我，神亲自启示我，请你不要这样讲好吗？因为如果你大胆把你所说的启示写下来，我们就多一本启示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不可随便讲启示，启示普遍启示是继续不断在那里，特殊启示已经结束了。大家说，普遍启示继续在那里，特殊启示已经结束了。所以你不要说上帝亲自对我讲话，你说我有这个感动，我感到好像神要我这样说，所以有这样的声音感动我的心，可以讲。你不能说神启示我，如果你说神启示你，他说神启示他，每一个人还有神的启示，那这本圣经呢就还没有结束了。如果这本圣经还没有结束，神的启示就未曾完整，神的道还需要加上你得到的那几句才放上去，那就蛮很麻烦。所以这个观念呢，你已经更正之后也不可以随便讲。
他的世界不错。